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我们时常每天都关切到的，就是为主和为教会而活啊。从第五章开始，为主而活，为教会而活。换句话说，今天你活着是为什么？叫今天你活着是为什么？有人是为着他的工作而活，有人是为了他的那个一个奢华的生活来的活啊。最近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就是在查经班里面有个姐妹分享，她说要仰望主，要依靠主，但是她说我是很喜欢那些名牌的包包啊，什么 LV 什么东西，看到那东西呢就很想买哈，心里面就挂在那边。的确也是，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思意念是挂在什么地方？你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张开眼睛，你在想什么？是在赚什么钱，在做什么东西？或者你在股票市场上转来转去，希望多赚几个亿啊？求主帮助我们，到底是为谁、为什么而活？很多年前，有个人问一个当时最有钱的人哈。问他说你是基查福是很有钱了，很久以前哈，他说你已经赚了这么多钱，可能是世界的首富，也排名了头几位的啊，请问你还要赚多少才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有一次在马来西亚讲道的时候呢，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心愿，他可能还没有信主吧，他说我的心愿就是一生要赚300万还是100万？我看看他。这个我心里没有没回答好，我心里想这个目标小了一点吧，100万现在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那个富豪，人家问他你要再赚多少才够？他已经很多了，什么？他已经是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富豪，把排名头几个了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再赚1个亿，再赚10个亿，再赚1兆，到底多少？所以呢，富人就是富人，他是有钱人。我们的确在这一方面呢，跟他们真是跟他们相距太远了。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只要再赚多一点点就够了。”请问这一点点是多少？他不是跟你说1个亿，10个亿，不是数目。他说再赚多一点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心思意念就是挂在赚钱、为钱而活。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为主而活，还是为基督而活？你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是为自己呢？为教会呢？为弟兄姐妹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成长。如果对弟兄姐妹说为主而活，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认同我是为主而活，但是我们为主而活的那个生活里面怎么样表现出来，跟教会有没有关系？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联就是为主而活，也为教会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才算是为主而活？怎么算是为教会而活？比如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些比较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保罗为主而活，这个大纲啊，腓立比书1章19到30节，保罗为主而活，他必蒙主拯救。你要记得，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是在罗马等候他的案件上诉，前途未明啊，生死未卜，他不知道前面该是如何，但是呢，他相信，他深信，他为主而活这个事情，他上诉到罗马。这个整个事情他是为主，所以呢，他深信主必定会拯救他。这是保罗为主而活，他对主的那个信心。他活着是要叫基督显大。弟兄姐妹，这是为主而活。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事情都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都是要彰显耶稣基督，让他的荣耀能够被彰显、被张开。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哈。而且他说，他活着是为基督，死了就一处。活着是为基督，为基督。你人生的目标，整个的生活就是为主、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怎么看死啊？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不想看、不想想啊，甚至基督徒也不是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死呢，对人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是吗？特别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讲死哈，那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讲死这个事情哈。 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而且他说他是在两难之间，人生两难之间，我们生活里面呢、都有许多难处，要选这个还是那个，哎，有的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是好事，是吗？你有 choice，你有 freedom，有自由，你可以去选这个或那个，到底你会不会选？如果你可以选，那你会不会选？保罗说我在两难中间，但是问题是，这两难是哪两难？等下我们看看哈。好，保罗说他为教会而活，那么，首先他说他看为教会而活至为重要。他认定是重要的事，弟兄姐妹，这是开点，这是起步。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的，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而活。但是在你人生当中，你认为为教会而活是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换句话说，你的心思意念，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为教会哈。他愿意使保罗愿意使教会又长进又喜乐，又长进又喜乐，希望教会能够长进，希望教会喜乐。他不是说愿意教会人数膨胀，不是说愿意教会买的新的大堂、大的礼拜堂，有什么怎么什么，这些可在聚会的里面，有些时候是需要的，你需要一个敬拜的地方，你需要地点，但是在保罗的心中里面所看的、所想的是教会弟兄姐妹长进、喜乐，有生命的东西呢就会成长，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成长的，是吗？你去买一束花，如果是娇花，你放在那边，3、5年之后还是那么啊。但是如果你买一棵有生命的一束花，它是会成长，甚至你种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成长。哎，你不照顾它，它也会凋谢，也会死掉。所以有生命的东西应该是会成长啊。还有就1章27到30节呢，他愿意教会活出使命。换句话说，保罗说为主教会、为教会而活，他所做的东西，他就是希望教会能够把教会的使命能够活出来。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问，你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当然我们都会讲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嘛，都是大使命嘛。每个教会都是传福音，都是大使命。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教会在这里，你觉得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你认同这个使命，那问题是，你对这个使命到底有如何的参与？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教会有明确的使命，有明确的方向。弟兄姐妹也知道这个方向，也愿意参与。那如果你连使命都不知道的话，那如何参与是吗？他愿意，他们画出这个使命。这里有几节圣经，27、28、29、30节哈。画出教会的使命，行事为人的见证与福音相称，要站立得稳，齐心努力传福音。你看教会的使命，传福音哈，不怕巨人，不怕敌人的惊吓。你传福音，就会有人恐吓你。你传福音，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因为你是为主而活。还有蒙恩为主受苦啊！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是为主而活，他知道深信主必拯救他们，他拯救他。1章19节，因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是什么事？你看腓立比书的上下文呢，就是他的案件在罗马等候上诉。他在犹大在撒加利亚那边受到犹大人的攻击，所以他就说要上诉到罗马，所以他就去到罗马。去到罗马受审，到底是前途如何，那个结局如何，生死未卜。他在罗马租了自己的房子，有2年的时间等候案件上诉。在这个期间2年的里面，他写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啊，我们一般叫它做监狱书信。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0、62年之间。他建立腓立比教会是在主后50、52年之间。换句话说，建立了腓立教会相隔了10年。10年之后，保罗还是和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知道教会会不断的为他祷告。换句话说，保罗说我知道这是他案件上诉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事情。借着2件事，教会的祷告、 圣灵的帮助，终必叫他能够得救。这个得救呢，不是说你信耶稣灵魂得救那个得救哈，这里的得救是在这个侍奉，在这个案件里面能够得到解放，能够得到一个平安的一个结局。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保罗确实有这么信心，他为主而活，他知道前面的事啊，所以虽然是前途还有名还没有起来，但是呢，保罗却知道，他对主的那个信心。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姐妹，谢谢主，主给我们有教会，很多宣教士参加宣教机构，上去宣教工厂之前呢，要两件事。一件事情他们要筹到经费，比如说他要去菲律宾，要去非洲什么地方，就根据当地的生活的情况，夫妻两个人多少钱，他们要筹款去到某一个程度，他们筹款到位，那么差会就差了出去，因为差会并不没有经费的支持哈。美南浸信会，我知道有些大的教会呢就有不同，好像美南浸信会他们那个差权宣教事工呢，就是你是参加了他们的宣教，他们接受你做他们宣教士，他们差你出去，他们就负责你的一些费用，你的生活费、旅费、医疗等等，他都负责。换句话说，宣教士出去在那种的情况底下呢，就不需要为到那个生活来到筹款，他就可以集中精神上到这个福音工厂里面去做宣教的事工。但是这样的宣教有，但是大部分宣教机构我所知道的就是宣教士自己本身要筹款，比如说你去日本那个生活费用高的，那你就要筹高一点，你去菲律宾生活指数比较低的，你的费用筹款的就比较低一点，你就可以早点出去。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生活指数低的话，如果回到美国生活的话，那是退休之后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除了经费以外，这些宣教的机构都要求宣教士找 prayer partner， 找到代祷的同工，要么是教会，要么是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要多少人在背后天天愿意天天为他们祷告，在福音的工厂上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比金钱更重要的我看是那个祷告，就是弟兄姐妹愿意每天都为牧者、为教会、为这个宣教同工，每天为他们祷告。你觉得这是一件容易事还是难事啊？你说祷告吗？不是很简单吗？是的，很简单。但是天天都要记得为这个人祷告就不容易，因为这个在乎啊，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个恒常稳定的一个灵修的生活。你有的话，在祷告里面你就会提到他。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的生活，今天有祷告有灵修，明天没祷告没灵修，你告诉我你会天天为这个人祷告，那是不是很靠谱的？你说是吗？因为你自己的灵修生活都不固定的话，自己读经灵粮在主面前那个长进都不稳定都不固定的话，你怎么可以愿意天天为那个人祷告？我觉得保罗非常的有福，因为有一个教会是愿意为他祷告啊。还有不但只教会为他祷告，他还有呢，就是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哎呀，我这是很宝贵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在侍奉里面是非常孤单的，如果你问牧师问宣教士，你就会知道很多时候是非常孤单的，甚至在教会里面一些主要的同工长老执事负责教会的，教会大可能还有他们有几十个执事，那可能比较容易分工是吗？如果教会小，主要同工也就那几个，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们在孤单当中我们是有喜乐有帮助，因为保罗他也深深地体会到有耶稣之灵的帮助。帮助这个字呢，在原文那个字根里面 ispikerogeo 就是help provision supply， 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帮助中文是只是帮助你怎么办法没有讲，但是这个字里面的意思包含什么呢？包含帮助你正是能够协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帮助呢有时候也是相当需要考量的是吗？你不会做我帮你做，今天帮你做了你明天还是不会，但是我真的要帮你的话呢，我就帮你 学怎么做，你就学会做的话，你以后就可以自己做。英文有个常常讲就是，give you a fish, you eat for one day，什么？Teach you how to fish，那以后你就可以有粮食。如果给你一条鱼，你吃2天；如果叫你去捕鱼，叫你去做鱼、钓鱼，你学会之后，那以后你就可以有那个供应。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那时候我想，人家帮我呢，就是你就帮我做了就算，不是叫我怎么做，是吗？帮我去做完就是了。有些时候的确需要人帮，因为的确我做不了的。有些时候呢，是他可以叫我，我就可以自己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圣灵帮助我们，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是否愿意圣灵帮助我学习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你会分辨吗？什么事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什么事你是愿意做的？什么事你是不可以自己做的？一定要靠别人做的，一定要去求别人帮助的。我们会不会分辨？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帮助在英文里面来讲呢，一个包含了 provision 供应，还有 supply 这个供应，就是你没有的提供给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近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个大的地震，这是带来人间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惨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你会临到？当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呢，就发觉一件事情：那些建筑物这样容易的倒塌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在建造的时候偷工减料，很多建筑物是因为没有按照那个建筑的基本的那个规矩来到建造，所以呢，一有大的地震，一有考验来，房子都倒。那些有照规矩造的，就站在那边，站立在那边没事的。但是问题是，怎么有这么可悲可怜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偷工减料的事情？难道那些建商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这样的危机吗？完全不知道吗？他们做这一行，做这个建筑工人，应该知道是要用什么材料，要用什么钢筋，什么多高多大，要用几分钢筋，怎么做，这些都是基本的建筑的才这个常识。我不是建筑师，我不懂，但是我知道，盖一栋楼里面，如果是一个 concrete 那个 pillar 的话，里面一定要有 rebar，一定要有那个钢根，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可想象了。就好像你造房子，没有用造木头房子，没有 two by four，没有 two by six，只是用 sheetrock 把它连起来，可以吗？没有风吹的话，可能可以避避它阳光，是吗？但是风一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实在这个服侍的里面依靠主，来到仰望主？你看哈。圣灵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有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圣灵帮助我们的。罗马书8:26，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弟兄姐妹，软弱我们都有，有吗？如果你说我没有软弱，那你是在睁开眼睛，需要撒谎是吗？就是你明明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怎么会没有呢？但是有很多人却没有认同，没有认知到自己的软弱。但是保罗知道他的软弱有谁帮助？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刚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你有软弱，你就祷告。弟兄姐妹，你没有试过？有时候这个难处真是很大了，你祷告的时候真是没话讲，那怎么办？你就默默地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圣灵替我们祷告。你说我没有听见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呼唤呢，也没有。但是你要相信圣灵在背后默默的替你祷告。我很喜欢这节圣经，也是在我这么多年我们侍奉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时候真是没话讲，也不知道怎么求。你有没有试过？有些事情真是你连求怎么求也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是为他这样求好呢，还是那样求好呢？你不知道，你以为是这样好。结果不一定好，是吗？所以这里说有圣灵替我们祷告，啊，罗马书8:31这里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啊。希伯来书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13:6， 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个帮助，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施恩宝座是谁做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位神。你可以坦然无惧的透过祷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你能坦然无惧的随时可以跑到美国总统白宫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敲门进去跟他谈话吗？嗯，是发梦，电话打电话找他的没门，是吗？你打电话找到他吗？你找到他的秘书，找到他的那个也协助那个 assistant 已经算是好了。不要说美国总统啊，就是你州长，你可能你也找不到。你就是你那区那个议员啊，可能你找他也不容易，是吗？竞选的时候他就来找你，叫你投他票。投完之后呢，你要找他，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哎呀，我们真是觉得找人帮助很难了，是吗？我们中文有句话说，上山跑到山上去寻找老虎容易，下面怎么讲啊？上山寻虎易，开口求人难。没有听过这句话，嗯，可能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也试过，是吗？但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可以随时透过祷告闭起眼睛，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跪下来也好，来到施恩宝座前，他就帮助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哈！得救这个字呢，原文是 soteria， 这个字可以说是我们常用得救，指灵魂得救，信耶稣的永生。但是这个字呢，常常被用在一些你的生活里面，得救哈 ，deliverance, salvation, safety, preservation。Shall turn to my salvation, King James 那个翻译 ，shall turn out for my deliverance, deliverance 释放、解救、救出 ，foster。换句话说，你掉在水里面快要淹死了，有人把你 救上来，叫你得救，这也是这个字哈。保罗的信心是在乎神，他的身心圣灵必定帮助他、保护他，相信主必听他祷告，自己祷告依靠主，也有一个教会站在他的旁边和他祷告。弟兄姐妹，今天帮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牧者、宣教一个祷告的伙伴，也能够真是彼此的代祷。弟兄姐妹的需要很大，教会大大小小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彼此的代祷啊，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点是保罗为主而活呢，一章二十节是为主而活，是叫基督显大，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哎呀，是生是死，就是保罗连死都不怕，他是要为主而活，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换句话说，保罗所做的所行的，就是在这个案件在被软禁在自己住的房间里面等候案件上诉，他不羞愧，因为他不是因为做了坏事被罚等候案件，他不是，他是为主，他是服侍主，因为传福音受迫害他不怕，所以他放胆，无论是生是死。的确在他那时候那个光景，他不知道那个案件的结果是如何，不知道是生是死，但是他不怕，他总要在这种情况底下，在这么大的压力的底下，叫他叫基督，他总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哎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布道家，你传福音，讲到很多人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你身上显大，大家可以明白是吗？但是当你软弱退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的需要的时候，在你软弱甚至 有跌倒的时候，是否一样可以让基督在我的身上能够显大，无论是生是死。保罗在那个时候那两年等候案件上诉的期间里面，他的确不知道是生是死。这个放胆这个字呢，在原文那个字 Parousia， 就是能够有胆量去做，无论是生是死。弟兄姐妹啊，你的胆量到底有多大？有时候我们说你真是好大胆啊，就说完之后这个事情你也敢做，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敢做，是吗？有些人怕 蟑螂，有些人怕老鼠，都有不同的惧怕，你怕什么？有没有这个放胆为主传福音，是否愿意放胆去做？比如说你有机会向人传福音，你跟他传，那你是不是敢放胆讲，把福音讲得清楚，不要怕人家会笑你，是吗？ 敢不敢啊？求主帮助我们，叫基督，总叫基督照常的显大。保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叫基督彰显为大哈。显大这个字呢，megaluneo 就是 exalt， 尊主为大，把主放在首位。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行为呢，叫人看见你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在你身上是彰显伟大。还有其他的经文，比如说林前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我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的心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那边，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使徒约翰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的，就是使徒约翰的心智，他被兴旺，我被衰微，是吗？愿意吗？愿意主被高举，叫人看见的是主自己，还是叫人看见是你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保罗人生的那个目标啊。为主而活，第三点啊，一章第二十一节那边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耶稣。活着就是基督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这个英文那个翻译哈，活着这个字 zel， live， 生活，活着啊。英文那个翻译是 to live is Christ， 活着是为基督而活。NLT 的那个 paraphrase 那个翻译是 living means， 活着的意思就是 living for Christ， 为主而活。换句话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主哈，为主哈，非常宝贵的事情。这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是吗？但是也不简单。真是每一件事情你做的都是愿意有主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哈。益处这个字呢，Kareos， Kedros， gained， 得益，有一个翻译是 even better， 更好，and dying is even better，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中文翻译是有益处，英文那个翻译是呢，我死了更好。弟兄姐妹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死啊？很多人可能都想过，但是不是那个正确的理由啊，因为你或者厌烦了，说哎呀我死了算了，可能讲一些夫妻一个那个泄气的话，是吗？真是愿意在生活的里面能够为主而活，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愿意为主而死。就是保罗知道，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就回到主的怀抱里面，真是好的无比，的确比活在地上好的无比。当然你要顾及到你留下的亲人怎么样是吗？那个是主的掌管，主的带领啊。但是对保罗来讲，他的生命奉献给主之后，或者就是为主，他说我死了，为主或者而死，因为主我或者而死，他说这个对我更加有益，他不怕死。弟兄姐妹，我们怕吗？求主帮助我们啊。好，他在两年之间，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保罗的两难是什么？如果他有的选的话，回到天上，好的无比。但是呢，回到天上，把教会留下来，好像没有能够继续照顾教会，又觉得好像很难，这个选择很难。对你来讲难吗？可能你说很难啊，我也很想回到天下，但是呢，我还有很多钱要赚，我还没有享受世界，我还没有买到这个那个，我还没有吃到这个那个，我还没有去到这个国家旅游等等等等，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不想回去。这是人个人的那个心愿。这里不是说你不可以去旅行，不可以去旅游，不可以去度假，绝对不是。换句话说，你的心思意念为首的是放在哪里啊？保罗说我在两难中间，他说一方面是为主而活，一方面要选择为教会而活，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选的事。当然实在来讲也不到你选是吗？生命是在主的手里面，他要你活着可以给你活三五十年，他要你回去今天晚上现在就可以把你接回去，这是在主的手中。你的心愿是如何？你的心愿继续活着，为什么？如果我说我愿意继续活着，因为我要继续赚钱，我要继续享受这个世界，这是另外一个考量。但是我愿意活着为主为教会而活，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两难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难处？我们都有这个难处，是吗？在你人生长大的时候，你去读书，读哪个学校？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受理、那个受理，你选哪一个？所以有时候神的恩待就是都不受你，只有一个受你，那你就不用选，是吗？你就去那个，因为不用选。但是如果你可以选，你会怎么选啊？读书，读书之后你要读什么系？读这个，读这个 business，还是读 communication，还是读其他的architecture 工程怎么样？你要选，会选吗？不容易，不容易是吗？毕业之后找工作，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啊，如果这个公司请你一年50万，那有什么很多 benefit？这个公司请你一年25万，那比较容易选是吗？但是如果两个都同样好的，或者说两个同样不好的，那你选什么？你会选吗？求主帮助我们吧，在两难中间，希望我们在两难当中的选择都是为主，不是为我们个人哈。好，第二个大点呢是保罗在段经文里面讲了，除了为主而活以外，他继续讲是为教会而活，因为为主而活和为教会而活两个是连贯的，你不能说我为主而活却与教会完全没有关系，这不是为主而活，因为你为主而活就一定有教会有连贯。有关系，那到底你在教会里面摆上什么，负责什么，做什么，如何为教会而活，这是非常连贯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所以两难当中，结果呢，保罗说：“如果我是在肉身活着，在地上活着，为你们为教会，他就觉得更是要紧。换句话说，保罗活在地上是有个意义，有个目的，有个方向。”他是为教会而活，更是要紧。保罗看更是要紧哈，保罗看教会地上的教会看为宝贵。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珍惜今天的教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自由世界的里面可以随意选择去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会因为太自由了就不珍惜呢？3年前 pandemic 大家关起来不能外出，在 Zoom 上面看。好，看完之后，现在开放了，很多人当然很兴奋的能够回到教会来到聚会，但是普遍的反应，各方的教会开放以来，很多人可以去教会，反而就不去了，因为习惯了在家里面开 Zoom 看，打开电脑就能够看到，那么教会也服侍他们，也给他们播放这个东西，他们在教会里面就看，那如果教会不再做 Zoom，那你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有些会，有些可能不会，是吗？因为你不播，全世界这么多教会，很多人都在播，所以他就不回来。当然，每个人有选择，你要去这个教会，你要去哪个教会，都是你的选择。但是你选择之后，你觉得这个教会是神带领你来的，你在这个教会定下来之后，这是你的选择。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就看为这个教会活着是重要的。起码主日崇拜的聚会你会来吧，是吗？起码教会的祷告会你愿意参加，起码教会如果有那个系统的查经，你愿意参加。过去3年的 pandemic 的确，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呢，也就是这个 pandemic 给教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考验什么呢？考验弟兄姐妹的信心，考验弟兄姐妹的灵命，到底是真正是。把主放在首位，把教会放在首位，还是有冲击来就教会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地位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哈。保罗说，看教会为你们的活更是要紧。要紧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 anakaios，就是英文那个翻译是 more necessary for your sake，更加的有需要。另外一个翻译 NET 那个翻译是。More vital for your sake，为你来讲是更加的重要，都是为你呀，都是为教会呀。New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more needful for you，更大的需要。Necessary, more needful，都是英文那个翻译。还有 NLT 那个翻译，for your sake it is better，就是为你的缘故，我活着为你的缘故更好。换句话说，保罗的决定呢，都是为教会，for you，为教会，不是为他自己。也不是为其他什么物质上的事情，不是世上的回报，是为教会，为腓立比教会，当然也为其他的教会。什么保罗在侍奉的里面啊， 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五节，保罗说他是要使教会又长进又喜乐。二十五、二十六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来，这个字很重要。我既然是这样的深信，哈、啊，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既然是知道是这样住，人要与我活着的话呢，我就有这个信心，是仍然要活在地上，为在地上活着，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换句话说，他或者要帮助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在信心上长进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带到你们哪里去越发加增。这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那个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十年之后还是这样的关注保罗。保罗知道有一天如果有机会我再去看望你们的时候呢，你们一定会欢喜快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是吗？如果你有个好亲戚好朋友好久没见，他忽然间要到你这里，你会很高兴看到他，欢喜不欢喜？要不要高兴的见他？不要啊。如果你说哎呀好，那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见你，那这个不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你不想去见他嘛，是吗？又欢喜又快乐。保罗在侍奉人里面他所盼望的是教会长进。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牧者做同工带领的，我们在做什么东西是在帮助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在信心上有长进的。也是我们固定有主日崇拜，很好，他们回来，我们有主日学，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有上圣经课程，我们有查经班，教会有提供，会有不参加，那是就会有事。但是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提供，能够做了什么事情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在信心上能够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如此，也能够正是教弟兄姐妹看到在主里面的那个喜乐，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看保罗所看重的那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单单是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盈余，有多少的有多大的礼拜堂等等，这些在侍奉里面是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聚集，能够聚会敬拜聚会。但是问题是保罗这里所看见的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信仰成长，有欢喜快乐。如果问你一下，一年前、两年前、五年前，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你的信仰有没有增长？换句话说，你对主的信心、你对主的认识、你对圣经的那个认识是否更加的坚固啊？保罗叫他又长进又喜乐。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保罗的深信，这个深信这个字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事情。I'm convinced of this. Convinced， 英文这个翻译呢？翻得非常好，这个、如果你懂英文这个字 convince 的话呢，是确信、坚定信念。I'm convinced， 我不单单只知道，我不单的是信而已，我是深信。I'm convinced， 换句话说，完全的、彻底的、完完全全的、坚定的相信和知道。英文另外一个翻译是 sure of this， 清楚的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 being confident of this。最终蛮有信心蛮有把握深信。换句话说，今天你信耶稣，你深信信耶稣的永生吗？信不信？不信啊。深信吗？不深信，只是信而已。但是呢又怕会失去，会不会？不会。你没有深信到一个地步 convince 一定我不会失去你的救恩。 I'm convinced 我信耶稣一定的永生，因为是圣经是这样讲，是吗？神爱世人，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些信他的，你信他的永生。I'm convinced。我们知道 convinced 主耶稣要再来 ，convinced 吗？深信吗？他还没有来。从当年使徒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成立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了，主耶稣还没有来。你相信主耶稣会来吗？深信，深信到什么程度？深信他今天随时随地都会来，还是说，哎呀，主，你怎么久都不来？可能你不会来了，可能你延迟了。就好像那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个五个愚拙的就不是很信主人会回来，不是很信主人会随时随地的。不是先给你预告我两天之后回来，不是给你预告三年之后回来，哪年哪月哪日，没有。他们深信 我们深信主耶稣随时都回来哈。保罗深信为主为教会，我们是重要和使命，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求主帮助我们中心兄姐妹，为主我为教会我也能够一样深信哈。深信这个字呢，在其他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帮助。这里说罗马书八章的38-39。没有任何事或势力可以叫我们与神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 I'm confident nothing will separate me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不会叫我与爱隔绝。腓立比书章第六节，曾在腓立比教会动了三工，必成全之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深信，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所信的是什么，所信的是谁，是在信耶稣基督，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啊，或者是翻译是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或者是主交托你的事工，深信主会成就，或者说你所做的事工交托给主，深信主自己会成就。 Convince 主不会叫我们失败，因为主自己的那个帮助哈。保德的选择，他说人要住在当中哈，在两难当中的选择，愿意住在他们当中。生命在主的手里面，我们就是很愿意要离开与主同在。你的离开的时间还没到，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你没到的话，你是去不了的，你还要活在地上。时间到了啊，就是你很健壮，你也可以马上离开，是吗？这是主哈，生命在主手中，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生活多久，但主的仆人有主的使命，他相信使命还没有完成，他仍要存在，仍然要把这个事工活出来。我在宣教学的课堂里面，在一个讲座的里面听到一个牧师宣教师在讲一个经历，就是70年代的时候，越南在沦陷前，沦陷前的几天，他有机会去到越南去讲道。那么讲道的那一天，因为他要沦陷了，这个越共已经达到这个，打到来了，是吗？他就听见那个子弹枪声飞来飞去，怕，你怕不怕？你不怕？我看我也会怕，因为那弹丸雨、那枪雨都是在你周边飞来飞去，他很怕。但是在怕你里面，在祷告当中，就好像听到主有声音对他说："我叫你来越南做的事，你做完没有？"他说："主啊，还没有做完。"那个结论就是，既然没做完，怕什么？是吗？你工作没做完，做完之后另讲啊。你还没做完，你怕什么？换句话说，一个有使命的一个生命，如果你是没有使命的，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那当然会惧怕。所以这是他在讲课里面的那个分享，对我来讲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在侍奉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会惧怕，什么？惧怕人事问题，惧怕教会前面的方向问题，惧怕经济问题，很多很多问题会叫我们惧怕。但是知道，如果这个工作是在主的手里面还没有完成的，也知道神要你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不用惧怕。这是保罗的选择，保罗的使命哈，《使徒行传》9章15节。主所拣选的7名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前宣扬主的名。主呼召保罗基本上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主也要保罗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面前，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所以他这次案件上诉，在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那边的案件上诉2年，那么在那边2年，在撒加利亚那边2年，最后上诉到罗马，就是能够有机会在君王面前传福音。也是腓立比书后面讲，他在预言全军，福音传遍了，预言全军。当时在罗马帝王当中最精锐的部队啊，那预言全军。哥罗西书1章28节，做外邦人的使徒，带领外邦人信耶稣，传扬基督，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保罗宣教，传福音到还没有人传过的地方。保罗写罗马书的其中的原因就是要看望你们。看完你们之后，就蒙你们送行，把我送到西班牙。当时在耶路撒冷，西班牙是在欧洲最远的方向，所以罗马在中间。他说我想去看你们，见你们有交通，交通完了之后，蒙你们送行，把我送到西班牙。 保罗是在是一个宣教的一个 strategy， 是一个宣教的意向，他要福音把它传到当时离他离开耶路撒冷在欧洲最远的地方，西班牙那个地方，要他要罗马教会来到帮助他们啊。保罗也建立教会，协助教会设立长老等等，提多书一章五到六节，帮助教会在属灵生命上长进喜乐啊。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装备信徒啊，门徒的那个训练。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保罗面前所学习的，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从保罗到提摩太，到忠心教导别人，到愿意受教的人，是的。换句话说，保罗到提摩太那个教导，不是单单我讲到你听，听完就算，不是。那个训练是我讲你听，你听完之后，你能够把我讲的去训练另外这个人，这个人也能够照你所训练的去做。不是单单叫你，你也会去讲，不是。不是单单停留在我讲你听的阶段里面。就主帮助我们侍奉好多年，发觉这个情况，很多时候在一个地方传道去的时候，一般人来听，听完一个礼拜，听完就走，我讲完就走，到底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等到你下次再来，就像教会每年那个退休会、夏令会、冬令会，很兴奋一年参加一次属灵的那个聚会，听完之后哎，要等明年，听完就走。所以我们开始这个查经班，是基本上牧者可以透过这个查经去做门徒训练，做这个教会的牧养和喂养。当班长组长就是牧者和组长在预查的时候，那个是门徒训练。当这个门徒这个他受到训练之后，这个组长去带组的时候，他就是他的侍奉。换句话说是 disciple maker， trainers of trainers，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这是保罗那个使命哈。好，最后保罗愿意教会活出使命，愿意教会，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来帮助你，叫你长进喜乐。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教会能够活出你的使命 ，to live up the vision， your main purpose of existence， 就是教会今天你活在地上，到底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使命能够活出来哈。好，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哈，行事为人在新约的原文里面呢，有出现过八次，在和合本圣经。在原文里面呢，出于两个不同原文的字，一个是 polytheo， 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可是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还有另外一个字是比较普遍的，就是 peripateo， 行事为人，你的行为哈。我们先看行事为人polytheo 这个字哈，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他的见证，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凭着良心，凭着神要他所做的他去做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这里的行事为人这个字就是 polytheo 这个字哈，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 conduct yourself in a manner worthy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另外一个翻译是 let your manner of life be worthy， 就是你的生命活出来是有意义的， is worthy， is worthwhile， 是有这个价值哈。另外 NLT 那个翻译很有意思，他说 Live as citizen of heaven， 你的行事为人，你或者呢好像天上的国民哈，天上国民。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这里说国民这个字呢 polythemai 就是跟刚才那个动词相关的哈。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NASNETNIV 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那个翻译，我们的公民权过去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地上活着为主做见证，但是我的基本，我的根，我的那个归宿，我的那个公民权，我的 citizenship 是在天上。今天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国权的公民权，这个你的国籍是吗？你是台湾的，你是中国大陆的，你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你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移民到英国成为英国公民，你的 citizenship 是美国，是英国，这个我也了解。但是保罗所说的就是他的国籍是在天上，当时保罗是罗马公民，他已经是得到当时最多人向往的一个公民权，那个罗马帝国啊，罗马的公民，他们是吧，那个千夫长百夫长就问他说，你这个罗马公民权是怎么得来的？那个外邦的那个千夫长说，我是用了很多金钱才买到这个，才弄到这个罗马公民权。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保罗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在地上的地位，但是他说 活着在天上，他的公民权是在天上啊。We are citizens of heaven。啊，还有林后五章十七节，信耶稣之后成为新造的人哈。好，行事为人还有另外一个字 peripeteo， 在和合本里面出现过几次的，就是另外一个原文那个字哈。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因为行事为人林后五章七节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要做这个做那个。没有信主前，随从这个世上的世俗的风俗啊，跟着那个空中掌权者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有新的方向，新的形式。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腓立比书说，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两个行事为人不同的两个字，都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见证，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以弗所书五章第八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哥罗西书一章第十节啊，好，与基督的福音，与基督福音相称，相称。我们都知道相称是什么意思啊，是吗？如果你有个天平，你把东西放在这边，是将重，那你放在另外的数目，把它相称就平衡，是吗？那个在秤里面是平衡。那如果是这边过重，那边很轻，就会一个上一个下。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主的恩典真是大大过于我们所能够摆上的。求主帮助我们哈，能够正式为主好好来活哈。这个福音这个字呢，Evangelion 就是 good news, good tidings, 好的消息啊。这个好的消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把福音传开，叫更多人能够相信耶稣哈。这个你们要借出这个马太福音三章第八节，你们要借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路加福音23章第41节，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说，我们是应该受那个强盗他自己怎么悔改，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强盗的事情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是该受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就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相称。但是耶稣基督是主是神，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没有犯任何的律法，是吗？他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受的与他生平那个人生是不相称的，他受的这个钉十字架这个罪行，最残酷的一个死刑是不相称的。但是耶稣是为你的罪和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全世界我们人的罪是要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来到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这个相称。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叫我们可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代死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劝勉你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行事悔改的心，有真的悔改，行事为人能够活出那个得救悔改的那个见证出来。用姐妹求主帮助你。一个人说我们说信主，信主之后你悔改之后，你一定有一定的那个生活的改变，是吗？有那个价值观的改变是活出来，叫人家能够知道的啊。一章的二十七节，这里为活出教会的使命，保罗说你要站立的稳，齐心努力。一章二十七节下半节，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同有一个心智，这绝对不简单。一个人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同有一个心智也不一定说，所以有一句话说三心两意，什么一思想这个一思想那个，能够坚定一个心不简单。夫妻两个人同心很宝贵，同心为主而活非常宝贵。教会很多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你说同有一个心智，这不简单。但是如果这个心智都是焦点在传福音，都是以传福音为主，那个心就能够被凝结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一间愿意传福音的教会通常都是一间合一的教会，因为都是往着一个方向，不是为自己，是为主为教会，为所信的福音齐心的努力把福音传开，把这个大使命能够传开哈。齐心努力这个字呢，是 Nazareo 这个 to strive for， 英文那个翻译是 strive together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大家一起来的努力哈。 by contending side by side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Contending 就是辩护、辩论，回到福音来到辩护 side by side， 大家同心，不是一个人做，不是某一些人做，全教会大家能够同心。NIV 那个翻译是 contending as one man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NLT 那个翻译是 standing side by side fighting together for the faith。Standing side by side, 同心哈，还有不怕敌人的惊吓，一章二十八节，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神，不怕。怕不怕？如果你要为福音传福音为主传福音的话呢，多多的少少你会受到惊吓。你说在美国这里很平安啊，没事啊，哎，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州，对教会的那个迫害？你没有听说过一个足球的教练为他的队友祷告可以被解雇，有没有？你为你的信仰受迫害，不是只有那个地方迫害过国家才有，在你的家门口可能都有。求主保护我们吧，弟兄姐妹。今天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加州也听说过，就是在家里面开 Bible study， 后来收到那个起诉，说你不能在家里面开 Bible study， 在加州。不是在什么什么其他地方哈，求主帮助我们。Without being frightened in any way by those who oppose you， 不要怕。沉沦就是那个 destruction， 得救，我们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救恩。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害怕？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把我们夺去哈。好，还有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刚才我们也讲过哈。还有最后蒙恩是为主受苦，二十九二十三十节，因为你们蒙恩，换句话说你得救目的是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你不是我，神拯救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我们蒙恩得救可以相信耶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弟兄姐妹啊，有谁要相信耶稣是要为主受苦呢？你信耶稣举手，因为我要上天堂，大家都是出发点都是从那边最基本的出发是吗？如果告诉你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就要为主受苦，你还愿意吗？实在上也是，当你信主之后你愿意为主活出来，愿意为主做见证，你就会遇到苦难，因为就有世人要迫害你。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我信主之后好像很平顺啊，没有受苦啊，可能你也没有为主做什么，所以撒旦魔鬼也不需要迫害你。现在这个光景不冷不热已经够了，已经够给教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不需要再攻击你了，就让你这样就好了。但是当你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或许这些苦难会临到，不要怕，不要怕。大老神学院的院长 John Warburg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哈，我在念书的时候呢。就听说一个见证，他又好像有四个孩子，两个很正常，两个只是有点毛病哈。然后有个孩子，好像是 Timothy，他读完医科，神学院的老师读完医科，毕业了，开车要到那个城市去置业，在这个开车的路途上，车祸就离开了。我就是对这个事情，我听了我也很难过。我说主啊，怎么可能？一个这么爱你，这么为你摆上一生的神学院的院长，怎么这个事情会临到他的孩子？我不明白，但是具有他的美意，可能是那个事情叫他的生命见证，他的那个院长的那个反应去感动更多的人，带出来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受苦呢，这个字 suffer， Pascal 为主受苦哈。特别有一些圣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用过的一章二十四节，现在保罗为主受苦，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保罗为教会受苦，要在我肉身上无免基督患难的缺欠。哇，原来耶稣受的苦还不够，要保罗添上，怎么解释？你看保罗要在保罗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耶稣受苦还不够，要保罗补上，要教会补上，受苦上补上。怎么讲？个很重要的一个解析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足够完成救恩， is sufficient to accomplish salvation， 能够完成救恩，叫你信耶稣的永生。我们没有能够加增什么，但是在传福音，救恩完成了，耶稣基督第三日从死里被钉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荣耀升天，福音救恩完成，耶稣成就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谁来传？耶稣没有留在地上，在地上传，他是把这个全福音的这个使命交托给使徒，交托给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他愿意做使徒，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传福音上受苦，受很大的苦难。他说，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 sufficient to accomplish salvation， 但是不足够把福音传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主愿意把这么大的机会交托给我们。其实严格来讲，你觉得耶稣不可以做吗？可以啊，是吗？耶稣可以不可以传福音？可以啊。他在天上讲一句话，全世界人都听到了，还要这么麻烦你和我，要我你和我去传吗？不需要，耶稣可以做。但是他是选择愿意把这么大的那个福音传，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愿意摆上来到做的时候呢，保罗说提醒，为主为福音受苦。好，好了，保罗在受苦，在林后11章24到28节，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他说被鞭打多少次，沉船怎么怎么，那个经文我们都读过，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看《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8节。彼得也教导我们关于受苦的事情，为行善受苦，因行义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照神的旨意受苦，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暂时暂受苦难之后。换句话说，彼得也教导我们有关受苦的事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地方，在逼迫的国家里面，基督徒他们受苦，为主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有一次问一个姐妹，你在这里随时会受苦，可能被抓，你不怕吗？他说怕，他说怕，不过他心里面也很坦然，他说可能还轮不到我吧，他以为还轮不到他，谁知道是吗？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为主而活，教会就是这样为主而活，今天为主而活，明天可能受到冲击，可能被抓，可能东西被充公等等，很多时候都在发生。你有，你也听说过了是吗？但是那些人就继续的为主来到，来到活、啊、好，为主而活，身心主必看顾保守供应带领，与教会彼此代祷，身心祷告的能力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在世上活着，造就要教训教会，为教会而活，建立信徒的信心，这是对教会的牧者带领的方向非常关键的事情。我所做的是如何建立信徒的信心，不是单单有些活动而已哈，帮助圣徒过喜乐的人生，装备圣徒，牧养教会，传福音， equipping the saints， 愿意为主受苦，完成教会的使命。主耶稣，我们低头向你敬拜，求你帮助我们从保罗学到宝贵的功课，为主而活，为你而活，也愿意为教会而活，叫我们所做的总是叫基督显大，知道我们的人生在你掌管当中，或者是与教会有益，能够为主为教会来到摆上，叫教会能够成长，信心信仰成长，大有喜乐，也能够活出教会该有的使命，传福音，宣教，把福音传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